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韩国军方表示，北韩又向东海发射不明弹道导弹，五个大楼发核形势报告。国务院撤离尼日利亚相关政府人员，宣布当地恐袭风险增加。普京宣称无意对乌克兰使用核武，拜登表示怀疑。纽约市议会无异议通过选区重划地图。联合国说减排力度不足，这个世纪地球恐会升温 2.8 度。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据韩国合同参谋本部当地时间礼拜五宣布，北韩当日又向东海海域发射不明弹道导弹，研判可能是为了抗议韩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护国军演。韩国军方目前正在分析发射导弹的详细数据。这个礼拜以来，美国、日本和韩国已经联合警告，如果北韩进行第七次核试爆，美日韩保证将会作出规模空前的回应。华府及其盟友认为，北韩可能快要恢复一场核试爆，这个将是自2017年以来的首次。今年以来，北韩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武器测试，至今已经发射20多枚弹道导弹，其中一枚更飞越了日本上空。这个礼拜三，美日韩三国副外长在日本东京举行会谈，美国国务卿谢曼敦促北韩保持克制，强调在这里发生的任何事态都会对整个世界安全造成影响。同一日，韩国亦展开护国军演的联合登陆演习，包括海军陆战队驾驶两栖装甲车在巡逻舰炮火掩护下涉水上岸，以应对北韩的潜在威胁。据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格罗西这个礼拜在联合国安理会有关乌克兰的会议后表示，目前全球正在为北韩可能的核试平息以待，每个人都对此严正关注。他说，北韩如果进行核试，将会再度确认一项令人极度担心而且正在全速推进的计划。格罗西告诉媒体，进一步核试意味着北韩正在加码他的军库整备和建设。他强调，我们非常密切关注这件事，希望不会发生，但遗憾的是种种迹象显示事与愿违。不过他评估北韩不会立即进行核试，但北韩确实在准备很多事。与此同时，五个大楼礼拜四发布了延迟已久的2022核武态势评估报告，内容指出北韩对美国或盟邦与伙伴的任何核攻击都是无法接受的。平壤如果对美国利益进行核攻击，将会直接导致北韩领导人金氏政权被彻底终结。报告强调，金正恩政权无可能使用核武之后还能够继续生存下去。据国务院礼拜四宣布，国务院已经下令非紧急政府人员和政府职员的家属立即离开尼日利亚首都何布加，因为当地发生恐怖攻击的风险已经上升。国务院在最新公告中宣布了一项命令，并警告美国公民前往尼日利亚前应该审慎和三思，因为当地存在犯罪、恐怖主义和其他威胁。这个礼拜较早时，美国和英国已经同声警告阿布加发生恐怖攻击的风险正在提升。尼日利亚位于西非地区，亦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而该国当局与伊斯兰主义叛乱分子的冲突主要位于东北部。今年七月，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宣称突袭了阿布加的一座监狱，并释放约440名囚犯，亦令外界担心叛乱分子的势力会进一步扩大。除了首都阿布加，国务院亦建议美国公民不要前往该国的多个州，包括东北部的波诺州和尤比州。针对当前的俄乌战争，俄罗斯总统普京礼拜四表示自己无意在乌克兰使用核子武器，不过拜登总统之后回应表示怀疑，强调普京处理事件的方式非常危险。据普京当日较早时在一场演讲中的发言，坚称俄罗斯未曾威胁使用核武，并淡化与西方之间的核子对峙态势，强调这个只是在回应西方领袖的核讹诈。 但是普京和其他俄罗斯官员近几个礼拜来一再强调，俄罗斯可能会使用核武器来保护领土完整。这一番话被西方解读为扬言要使用核武器来保卫俄国吞并的乌克兰领土。拜登礼拜四当日接受美国新闻频道 News Nation 采访时说，如果普京没有这个意思，为什么成日要谈论使用战术核武的能力？他认为普京处理这件事的方法一直非常危险。而下个月即将是印尼巴厘岛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白宫国安发言人柯比礼拜四宣布，拜登总统届时将无意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坐下来会谈，强调这个就是我们当今所处的情况。不过另一方面，普京是否会参加这一次峰会亦仍然有变数。礼拜四，纽约市议会议长欧德斯代表市议会致函纽约市选区重划委员会主席沃尔科特，表示议会已经无异议通过该委员会在这个月较早时所提交的市议会选区重划地图。欧德斯在信中指出，市议会选区重划地图是由选区重划委员会13名委员经过深思熟虑，遵照联邦1965年投票权法以及纽约市宪章所规定的重划标准所划定，因此市议会无异议接受这份选区重划地图，之后会送交给纽约市书记。与此同时，选区重划委员会将在11月1号下午6点举行公开会议，再做最后讨论和确认。会议将在 nyc.gov 的政府网站进行直播。选区重划地图定稿的最后期限是12月7号，并从2023年的选举开始生效。尽管这样，市议会选区重划地图仍然有诸多争议，例如布鲁伦第47选区或者是亚裔占多数的第43选区都被批评重划地图不如7月份的草案。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27次缔约方会议11月6号至18号在埃及举行，来自全球政府的代表将齐聚一堂，试图就限制地表升温不超过工业革命前两度的承诺达成共识。如果能够限制在 1.5 度以内就更加理想。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7号公布年度报告显示，自从去年在苏格兰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以来所作额外承诺，截至目前减少 0.5GT 二氧化碳当量的温室气体排放，不到2030年全球预估排放量的1%，除非再加力度，否则截至目前所作的承诺很可能会导致本世纪结束之前升温 2.8 度，比去年的预估高出 0.1 度。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我们正走向一场全球灾难，必须从这一次在埃及举办的第27次缔约方会议开始填补排放缺口。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最新国防安全战略指，中共是最重大的长期安全挑战。选举日近，纽约市警方呼吁对极端组织提高警惕。国际货币基金警告，中国经济放缓拖累亚洲增长。美农业大旱象未解，冲击美国玉米出口和产量。美国加强晶片生产能力，拜登说习近平说他有些担心。马斯克完成收购推特，即刻开除多名高管。下面请听详细的内容。拜登政府礼拜四公布任内第一份国防战略，点名中俄为美国安全带来危险挑战。美国防战略聚焦中国、俄罗斯威胁，中国被定位成为美国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俄国就是严重威胁。即使恐怖威胁持续存在，美战略指中俄对美国安全造成更危险的挑战。新战略忧心指出，虽然中俄利益不同，两国过往的不信任亦可能限制他们之间的政治军事合作，但中俄关系广度持续增加，如果美国同两者之一爆发危机或冲突，另一个国家可能是在全球之时让美军陷入两难。为应对上述威胁，新战略提出三大策略，包括联合盟友建立整合性威吓，透过日常军事活动取得并维系军事优势，以及为未来美军联合部队打造持久优势。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在新战略文件中引述拜登表示，世界正活在决定性的十年，但美国从不畏惧竞争，遇到困难挑战亦不会退缩，尤其是攸关国家利益及价值之际。随着选举投票日的接近，纽约市警局10月27日警告，极端组织可能会以政治集会和投票站为目标，甚至不惜采取暴力手段，必须提高警惕。今年普选投票日是11月8日，提前投票日从10月29日开始。市警局根据标准作业程序，由情报部门发布报告。报告指出，目前尚未发现对全市1107个投票站中的任何一个有具体可信的威胁，但是报告警告说，恶意破坏者，尤其是出于种族和民族主义动机的暴力极端分子，以及反政府和反当局的暴力极端分子，将持续以政治集会、投票站、投票站工作人员和选举官员为优先针对目标。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开始，需要提高警惕。报告指出，线上论坛充斥着敌对言论和重大威胁。报告以共和党纽约州长候选人李修顿7月21日在罗切斯特郊区选举活动中受到攻击为例，指出目前虽然没有具体威胁，但是小心为上。国际货币基金 IMF 今日警告，中国急剧且非典型的经济放缓，预计会拖累整个亚洲的经济增长，一直到明年年底。这个使得本来已经暗淡的全球前景更加灰暗。国际货币基金在区域经济展望报告中表示，即使与全球其他地区相比，亚洲仍然是相对亮点，但上述危机削弱了 COVID-19 疫情之后的经济反弹力度。 IMF 的新报告将亚洲今年的增长预测下调至 4%， 较4月的预测下调 0.9 个百分点，并预期明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将回升至 4.4%， 亚洲增长率将升至 4.3%。 IMF 表示，亚洲地区的增长面临逆风，主要因为中国经济受到当局严格的 COVID-19 清零政策影响，以及房地产业危机的拖累。 IMF 提到，亚洲地区还可能面临其他持续性逆风，例如全球货币政策紧缩及俄国入侵乌克兰，这个导致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干旱肆虐美国农业地带，土壤干到连部分田入面的肥料都蒸发，令作物更难生长。此外，密西西比河水位降至新低，妨碍河运，冲击美国玉米出口和产量。关注地球生态与经济议题的网站 Grow Intelligence 指出，美国农民虽然主要在春天施肥，但亦会在秋收后施肥以补充土壤养分。截至这个礼拜，美国的玉米已经收成 61%。 根据最新的联邦政府数据显示，近3/4的美国冬麦种植区的旱象不是中度就是严重，上一次遇到这么严重的干旱是在2000年。这个时节遇到干旱，不单止有碍冬麦生长，还会冲击明年春季施肥，两者都可能令作物产量减少，导致价格。另外，随着密西西比河水位降至历史新低，河运被打乱，令美国玉米带的肥料运输受阻，河运量能够受限，升高整个玉米带化肥供应局部中断的风险，恐会迫使一些农民减少秋收后施肥，连带对化肥价格造成波动。拜登总统礼拜四表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对美国加强其国内半导体晶片生产表示担忧。中期选举将在11月8日登场。拜登礼拜四在纽约州雪城演讲中宣扬就业增长和他的经济政策。拜登肯定自己8月间签署成法的跨党派晶片法案，并表示这个有助于美国在晶片制造领域超越世界其他国家。拜登在美光科技公司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提高晶片产量，这项投资案就是受到晶片法案激励。这项半导体补贴法案目的是令美国减少对亚洲晶片制造巨头的依赖。 美国商务部十月七号亦公布全面性法规，有意压制向中国售卖先进半导体同设备，并禁止美国人帮助中国研发晶片技术。呢啲措施打击中国努力自行发展尖端晶片嘅根基。商务部负责工业企安全事务嘅次长艾斯特维兹礼拜四表示，佢预期会同全球盟友达成限制向中国出口晶片生产技术嘅协议。世界首富马斯克礼拜四晚上完成$440亿收购推特公司交易后，第一则推文是鸟儿自由了。推特公司的标志就是一只鸟。马斯克推文应该又是在这里玩相关语。法新社报道，马斯克较早时推文写道，他买下推特是因为拥有一个共同的数码城市广场，对于文明的未来至关重要，在这里能够以健康的态度就各式各样的信念辩论。马斯克完成收购推特，即刻开除多位最高层。知情人士透露，马斯克一口气解雇了推特的执行长阿格拉沃、财务长西格尔、法务和政策长盖德以及总顾问艾杰特。马斯克曾经指控推特高层在垃圾账号数量上误导他。马斯克曾经表示，他希望击败推特上的垃圾邮件机器人，并公开演算法，令大众得以了解内容如何被推播。虽然会致力防止推特变成散播仇恨和分裂的平台，但同时亦要限制内容审查。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